耶利米书第三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30至33章的主题是神应许新约和真正的平安，被称为耶利米的安慰之书。耶利米并非只爱讲审判，不会传救恩，他不肯迎合百姓对虚假平安的喜爱，但却热切地发表神赐平安的意念，好叫百姓能真正幕后有指望。其中30至31章的形式是诗歌，32至33章是散文，这四章位于本书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，表明审判并非本书的中心信息，希望和平安才是。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并非神工作的目的，建立栽植才是。本书的交错对称结构如下。A. 先知蒙召宣告拆毁和建立。 B. 神审判被约的犹大，宣告百姓没有平安。 C. 驳斥虚假的平安。 D. 神应许新约和真正的平安。 C1. 虚假平安的破灭。 B1. 神审判周围的列国，恢复圣约和平安。 A1.拆毁的结束和建立的开始。日子、被掳和归回是本段安慰之书的三个关键词。在这四章的原文中，归回出现的频率是本书其他部分的 2.7 倍，日子是 2.4 倍，而全书1/3的被掳都出现在这四章里。整段安慰之书以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开头，又以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结束，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神应许被掳者归回。 B. 神应许南北国复兴。 C. 神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 B1. 神坚定复兴的应许。A1 神坚定归回的应许。先知把神对他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，并不是为了大声疾呼唤醒百姓，因为即使耶路撒冷彻底被毁，先知的预言完全应验之后，剩余的百姓对神的话语也是挑挑拣拣，不肯顺服。但是当70年后神的时间一到，这些话语就能成为将来那些被拣选者的安慰和光照，让他们能按照神的心意行走未来的路。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态度也应该是功成不必在我，因为只要是出于神的工作，即使全体被掳也不要惧怕，纵然多等70年也不必着急。人若以属灵的名义来满足个人的成功欲望，就会急于看到传福音的结果，片面追求人数的增长，以致在侍奉中拔苗助长，自欺欺人。这些信息可能写于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前后，也就是巴比伦第三次入侵犹大，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的时候。西底家第4年，假先知信誓旦旦的预言，被掳的百姓2年之内就会从巴比伦回归。但现在已经过了6年，不但假预言没有应验，连说预言的人也不见了踪影，百姓陷入迷茫之中。他们既不敢相信假预言，也不愿听从真预言，因为他们内心仍然不肯顺服神的管教。 这时神向他们宣告了回归的应许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。不但即将第三次被掳巴比伦的南国犹大要归回，连已经被掳亚述100多年的北国以色列也要归回。而被掳巴比伦的百姓回归只是应许的一部分，将来整个12支派都要重新被神接纳，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。被掳是神拆毁和重建计划的一部分，目的是把百姓带回他的权柄之下。因此神并非被动地等待被掳的百姓学会顺服，然后再领他们归回，因为这一天永远也等不到。相反，神在施行管教之前就已经预言70年后必将领回百姓。因此归回的应许是无条件的，并不依赖于人的配合，而是单靠神手的工作，由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所以信靠神的人既不可灰心也不可着急，因为归回的应许日子一到就会发生，日子到了才能发生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，是战斗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。你们且访问看看，男人有产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，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。故此耶和华说，我的仆人雅各啊，不要惧怕，以色列啊，不要惊惶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，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。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，无人使他害怕。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，倒要从宽惩治你，万不能不罚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5至11节应许神将拯救被掳的百姓。人人用手掐腰，像产难的妇人，比喻百姓在大灾难中将经历极度的痛苦，连脸面都变青了。那日指基督再来，弥赛亚国度成就的日子，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也是雅各得救的大日。到那日，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，与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，折断了，针锋相对。神并不希望自己的百姓负轭，但只有神自己按着他的计划折断这轭，才能让人得着真正的自由。人若倚靠自己折断这轭，失去的不是锁链，而是自由；得到的不是平安，而是铁轭。今天许多人所宣扬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公义，好像也是神要做的事，但只要不按神的时间，不照神的方法，不靠神的带领，带来的都是虚假平安，建造的都是冒牌天国。雅各遭难的时候，可能是预言以色列12支派将在幕后的大灾难中被迫害，也就是但以理所预言的 第二个一妻之伴，但他们必被救出来，被带进弥赛亚的国度。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，指将来要在国度掌权的弥赛亚。当神从百姓的景象上折断仇敌的恶意后，原来南北分裂的百姓都要合一侍奉那位新的大卫，接受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为王。这个预言将在基督再来之后应验。虽然神不能不罚百姓的罪孽，但却会从宽惩治他们。信实的神不但不会把自己拣选的百姓灭绝净尽，反而会在管教中与他们同在，等他们学完顺服的功课以后，就会从远方拯救他们。因此，百姓即使被掳也不要惧怕，信徒即使受管教也不要惊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无人为你分诉，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，你没有医治的良药，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不来探问你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伤害你，用残忍者的惩治惩治你。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？你的痛苦无法医治。我因你的罪孽甚大，罪恶众多，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，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，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，说这是西安无人来探问的。12-17节，应许神将医治被掳的百姓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是引用那鸿书第3:19对尼尼微结局的宣告。神的百姓竟然沦落到与亚述同样的结局。13节可译为，无人为你的伤痛辩护，也没有可医治你的良药，表明百姓已经落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任何自我改善、自我拯救的可能。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，指犹大的盟友在需要的时候一点也帮不上忙，人的努力所带来的虚假盼望最终都将破灭。仇敌家的伤害、残忍者的惩治，实际上都是百姓自食其果，也是神对罪孽甚大、罪恶众多的公义追讨。自从伊甸园以后，人的损伤、伤痕都是自己当得的份，而医治痊愈则是不配的恩典。因此，神并非被人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偶像，所以不会有求必应，而要等到百姓经过了雅各遭难的时候，才会使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人无法医治的伤痕才能得到康复。故此，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，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，表明神公义的审判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。既然他因着百姓的罪孽让敌人掳掠犹大，他也会因着敌人的罪孽让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，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。神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的方法，是任凭百姓偏行己路，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。当自食其果的百姓最终承认自己的痛苦无法医治，发现危机之中却无人来探问的时候，神的建立灾职才会开始。 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你痊愈，医好你的伤痕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，也必顾惜他的住处，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，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，我要使他们增多，不至减少，使他们尊荣，不至卑微。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，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，凡欺压他们的，我必刑罚他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。我要使他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看哪，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，是扫灭的暴风，必转到恶人的头上。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，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。末后的日子，你们要明白。18-24节应许神将领回被掳的百姓。山冈原文就是荒堆，指在旧城遗址上反复重建、摧毁、移平、逐渐堆高而成的土堆，是中东常见的考古遗迹。建造原文就是建立。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，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。意思是百姓将不再被外邦人辖制。就近亲近神是祭司和利未人才有的特权，普通人并没有资格就近神，悖逆者也没有意愿亲近神。所以神宣告，我要使他就近我，他也要亲近我，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？只有神自己才能引导人就近他，允许人亲近他。神将使许多人因认识他的义仆得称为义，与他恢复正常的关系。本书一再提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这是重申圣约的应许，也是神向出埃及的百姓的反复宣告。这既是神让百姓盼望的目标，也是他们之所以有盼望的根据。23-24节刻意重复了23:19-20节，表明雅各遭难的时候就是从前所提及的末后的日子。但那里所强调的是百姓要全然明白假先知的愚昧，这里强调的是百姓要明白神救赎的计划。末后的日子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成就的日子，被掳巴比伦的回归只是序幕，只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遭受了毁坏倾覆的耶路撒冷才能在荒堆上被重新建立，经历了拔出拆毁的百姓才能从荒凉中被重新栽植，这就是基督的救赎原则。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让人完全否定自己，彻底拒绝自己，然后得着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此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
我将你的话语 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